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3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0月29号上午10点，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1会期主持闭幕弥撒。教宗方济各为圣地停火发出呼吁。在世界主教会议综合报告发布会上，格雷奇枢机和霍勒利希枢机分享了他们在这4周会议期间的经验，以及大会至今取得的成果。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1会期举行综合报告发布会。10月29号上午10点，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1会期主持闭幕弥撒，大约5000人参礼。这次会议于10月4号开启，为期4周。枢机、主教、司铎、男女平信徒、男女会士、专家及其他基督信仰教会的代表们围绕着同道协行的主题进行了讨论。教宗在弥撒讲道中表示，在这段时期，我们得以发现兄弟友爱的美好，我们彼此聆听，更重要的是凭借我们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敏锐性，我们聆听了圣神。
Oggi non vediamo il frutto completo di questo processo, ma con lungimiranza possiamo guardare all'orizzonte che si apre davanti a noi. Signore ci guiderà, ci aiuterà ad essere chiesa più sinodale e più missionaria.
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个进程的全部成果，但凭着远见，我们能展望在我们面前敞开的视野，上主将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更有同道协行精神和传教使命的教会。他朝拜天主，为当代的男女服务，且走出去将福音慰藉人心的喜乐带给所有人。除了宣讲，也需要接纳朝拜及爱天主和爱人。教宗在反思中引用马蒂尼枢机和金口慎若望的思想，指出爱是首要诫命，启发人的根源，不是我们的策略，不是人性的算计，不是尘世的风尚，更不是偶像崇拜。他们看似提供生命，却要以生命作为交易。教宗表明，以整个生命爱天主和爱人如己，这是一切开始及重新开始的根本和基础。那么，如何将爱化为行动呢？首先是要朝拜，这是对天主无常和出人意料的爱的第一个回应。朝拜意味着承认天主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在朝拜天主的同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自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中将爱上主与对抗各种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教宗说，朝拜天主的人拒绝偶像，因为天主使他自由，偶像则使他为奴。偶像欺骗我们，从未兑现所承诺的事，因为他们是出于人手的作品。教宗告诫道，我们必须始终对抗偶像崇拜。那些世俗的偶像崇拜往往来自个人虚荣心，如贪求成就、不惜一切代价的自我肯定、对金钱的贪婪。我们不要忘记，魔鬼是从钱袋里进入的， 还有升迁的诱惑，但也有那些乔装成灵修的偶像崇拜，我的宗教思想，我的牧灵才能。教宗说，我们要保持警惕，不将我们自己，而是将天主置于中心，这就需要返回圣体龛前朝拜天主。
La Chiesa sia adoratrice, in ogni diocesi, in ogni parrocchia, in ogni comunità si adori il Signore, perché solo così ci rivolgeremo a Gesù e non ai noi stessi.
教会应是朝拜的团体，在每个教区、每个堂区、每个团体中都应朝拜上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祈求耶稣，而不是我们自己。教宗指出，践行爱的另一个举动乃是服务，即爱天主和爱近人。若对世界的呼喊充耳不闻，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体验；若不关怀近人，就不会爱天主，这样恐怕会成为法利赛人。教宗说，我们可能确实有许多改革教会的好主意，但我们要牢记，朝拜天主，以他的爱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才是重大而持久的改革。教宗希望教会为众人服务，尤其是战争的受害者、移民、穷人及弱势人群。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愿意将另一个教母带给世界，就是福音的教母。天主居于首位，与他在一起的是那些他所钟爱的人，穷人和弱势人群。一个为众人服务、为最卑微的人服务的教会，这就是我们该当梦想的教会。教宗强调，这个教会接纳、服务、爱以及宽恕，总之这是一个更有同道协行精神和传教使命的教会。教宗再次感谢所有参加这次世界主教会议的成员，勉励他们继续一起行走、聆听和对话。他最后祝愿众人在朝拜天主和服侍近人中一起成长。教宗方济各10月29号主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圣地停火发出呼吁。他向那些于10月27号在许多地方以不同方式为和平祈祷、守斋和忏悔的人表示感谢。那次的为世界祈求和平活动由教宗亲自宣布，他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要持续为乌克兰、也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严重情势以及其他有战争的地区祈祷。接着教宗的思绪转到了加沙走廊，那里的情势日益危急。自10月7号冲突爆发后，已约有8000人死亡。教宗再次要求放行人道救援物资，并立即释放人质。教宗说，愿任何人都不放弃停火的可能性。他提到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士法尔塔斯神父在意大利电视台最近的按照他的肖像节目中所讲的话。教宗解释道，我听到法尔塔斯神父说要停火，要停火，我们也要像法尔塔斯神父那样要求停火，请结束战争，战争永远是失败。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度过了最后一天紧凑的会议日程后，10月28号晚上在圣座新闻室举行综合报告发布会。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枢机和本届大会总发言人霍勒利希枢机分享了他们在这4周会议期间的经验以及大会至今取得的成果。教会会议秘书长首先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他对记者们说，谢谢你们的耐心， 以及你们这个月的陪伴方式，对我来说，作为一场赚得了许多空间的世界主教会议，它将永志难忘。这是个慷慨分享、用心聆听的经验。格雷奇书记指出，我观察到，大部分的人创造了空间，让他人能进入自己的内心。书记强调了互相聆听的层面，并表示有一名与会主教对他说，我看见冰正在融化。书记也注意到，在会议桌上，这冰也在人们之间慢慢地融化。准确来说，在会议期间，教会为每个人创造出了空间，没有人被排斥在外。这是因为我们正在活出福音，人人都感受到教会大家庭的接纳。再者，教会也为圣神腾出了空间，一如教宗从一开始就叮嘱的那样。书记为此深感喜悦，并祝愿众人继续沿着这条路前行，创造更多的空间。本届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利希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大会开幕时，会议成员应邀参加了退行，几名主教对此略有微词。书记说，后来事情有所改变，因为分享经验的方式深深打动了人们。霍勒利希书记指出，这些经验确实有助于我们大家一起活出耶稣门徒的身份。我相信，人们回家时必将满怀希望。针对司铎守独生制等还没有定论的议题的投票结果，几名记者做了提问。对此，格雷奇书记解释道，有些议题缺乏全面的共识，另一些议题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位秘书长说，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至于有关同性恋者等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讨论的理由。霍勒利希书记与格雷奇书记两人异口同声表示，报告的每一个段落都已经通过。格雷奇书记尤其指出，会场的气氛格外和谐，我们是一家人，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步伐，我们并肩共进，这是同道协行的概念。妇女和平信徒，司铎职和执事职，教会的职责和训导，和平与气候，新的语言和更新的框架，包括数字领域在内的新旧福传使命，聆听所有的人，以及深入探讨一切，包括最具争议的问题。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在10月28号傍晚通过并发表的综合报告中阐述了这些要点。经过了为期四周的会议，本届大会的第一会期终于要画下句号。长达40页的综合报告是大会工作的成果。本届大会召开时正值在世界上战争肆虐，数不胜数的受害者忍受着荒谬和悲惨处境。与此同时，很多人陷入贫困，被迫移民，遭受暴力或者忍受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后果。他们的呼声在大会与会者中间回荡，综合报告将这一切纳入其中，为2024年举行的第二会期勾勒出工作路线。综合报告分成三大部分，如同致天主子民书那样，大会重申要聆听及陪伴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在教会内遭受侵犯和伤害的人，迈向修和与正义。这需要处理那些纵容如此侵犯发生的结构性状况，做出具体的忏悔举动。同道协行是第一步骤。大会与会者表示，世界主教会议虽然落幕，但是很多天主子民依然对此感到陌生，而这使得某些人感到困惑和担忧。比方说，有些人担心远离教会传统， 也有些人担心贬低教会的圣统制。相反的，同道协行是教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发扬各种差异的特质，促进每个人的积极参与。这要从神长和主教们开始做起。报告写道，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不会削弱他们的声音。对他们当中某些人抵拒同道协行精神的理由，我们需要理解。报告大篇幅地谈论了劣势群体，他们要求教会把爱理解为尊重、接纳和承认。教会对劣势者和被丢弃者的重视属于神学范畴。报告列举出的劣势群体有移民、穷人、暴力受害者、侵犯受害者、种族歧视和贩运受害者、上瘾的人、少数群体、被遗弃的老人、被剥削的劳工，而弱小者中的最弱小者是腹中的胎儿和他们的母亲，他们需要有人不断为他们挺身而出发声。提到移民潮，大会将目光放在东欧和近来造成众多天主教东方礼信友外移的冲突。这些地方的天主教拉丁礼教会应当以同道协行的名义帮助外移的东方礼信徒维持他们的身份，不遭受同化的进程。在大公运动方面，与会者则谈到忏悔的进程和记忆的医治，他们引用了教宗所说的血的大公运动，也就是说，基督宗教不同派别的基督徒共同为了对基督的信仰而献出生命。大会建议编撰一份广纳基督宗教各派别殉道者的名录。此外，报告也强调了众基督徒之间的合作是一项资源，有益于治愈那些导致不同族群、民族和国家对立的仇恨文化、分裂文化和战争文化。大会不忘所称的混合婚姻的问题，称之为互相扶传的机会。凭信徒男女、度奉献生活者和领受圣至圣事者拥有平等的尊严。综合报告大力重申了这点，并指出在基督信仰团体内部的服务上，凭信徒的临在和积极度与日俱增，他们为教会的扶传使命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针对妇女的处境，大会表示，社会充满着性暴力、经济不平等和物化女性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应当协助妇女伸张正义，陪伴她们并促进妇女权益。出席世界主教会议的许多妇女为司铎和主教的工作表达由衷感激，但她们也谈到教会带来的伤害，圣职人员至上的心态，大男子主义和权力的不当使用，这一切持续损毁教会的面容，伤及共荣，这需要深层的灵性皈依和结构性的改变，以及男女之间的对话。关于女性领执事职的议题，与会者们的意见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这一步不可接受，与教会圣传脱节，另一些人认为这或许能恢复教会最初的做法，还有一些人认为面对时代的记号，这是恰当且必要的对策，有助于更新教会内的生命力和活力。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们要求继续进行有关妇女领受执事职的神学和牧灵学研究，善用教宗所建立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以及至今已做的神学、历史学和注释学的研究。报告写道，如若可行，成果应于大会的下一个会期成交。与此同时，大会强调迫切需要确保妇女参与决策进程，在牧灵和教会职务方面担任领导职务，天主教法典也要有所调整。再者，工作歧视和薪资不平等的问题也必须加以处理。与会者直言不讳地在报告中谴责，在教会里度奉献生活的妇女 往往被当成廉价劳工。相反的，需要广开妇女研习神学、接受培育的大门。在礼仪经文和教会文件的用字遣词方面，则需要提升其包容性。执事蒙召为天主子民服务，亲切关怀人们，接纳并聆听所有的人。为此，大会向他们表示感谢。然而，危险始终在于圣职人员至上的心态，以及司铎职失去其原本的样貌。这些问题必须从培育的最初阶段就予以遏制。其方法是与天主子民和有需要者的实际接触。循着这条路线，大会也要求修和和其他培育候选人的进程应当与团体的日常生活紧密连接，以避免形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危险。谈到司铎守独身的议题，报告收集了大会进程中不同意见。报告写道，所有的人都赞赏司铎独身制所蕴含的先知性价值和萧瑟与基督的见证。然而，有些人问道，在拉丁里教会内是否需要落实如此的纪律性的要求，特别是在教会和文化环境难以将此落实到实处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新的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报告也记录了大会对主教角色的广泛省思，主教蒙召履行共同责任，也就是让教区和圣职班内的其他人一起参与，以减轻过重的行政和司法职责。过重的职责会妨碍传教工作的推展。此外，主教并非总是找得到人性支持和灵性支援，某种孤独感的苦楚并非罕见的经验。有些人由于婚姻处境、身份认同和性倾向而感受到被教会边缘化或被排斥在外，他们需要得到聆听和陪伴，以及他们的尊严受到保护。为此，大会再次邀请众人予以真诚的聆听。这些人渴望回到教会大家庭里，得到聆听和尊重，免于被判断和恐惧。大会重申，基督徒不能对任何一个人缺乏尊重。综合报告最后谈论了数字领域，大会鼓励进入人们寻求意义和爱的所有空间，包括手机和平板设备，接触他们的当前文化，同时也要考虑到互联网也会制造伤害和创伤，例如通过霸凌、不实消息、性剥削和成瘾。因此，迫切需要思索基督徒团体能如何支持家庭，来确保网络空间不仅安全，而且也洋溢着灵性的活力。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这向来是而且继续是圣座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透过双方直接对话有可能确保和平未来及平静相处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做了上述表示，并呼请世界尤其应关注这新的冲突中受害的儿童。书记说，我们要关心受哈马斯折磨的儿童，以及在加沙死于炸弹下的许多儿童。我特别为他们呼吁，需考虑到他们的无辜和他们的未来。帕罗林书记10月27号出席了一场纪念圣座东方教会部荣休部长希尔韦斯特里尼书记的会议，在休息时间回答了记者们关于目前巴以冲突的几个问题。书记强调，圣座十分乐于为中东和平解决方案贡献力量。他说，所有能做的我们都会去做。教宗对此很有诚意。在这冲突时期，教宗方济各多次发出呼吁，希望和平的理智胜过暴力和战争，同时也为释放人质和加沙的人道危机发出呼吁。帕罗林书记强调，这是圣座正在行动的两个焦点， 但圣座的斡旋此时没有很大空间。不过有当地教会的灵在，透过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存在一些对话和信息的交换，因此我们更多的是设法在这方面做些什么。至于在加沙地带可能的地面进攻，帕罗林书记表示希望局势不要加重，能以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书记补充道，我认为事情与释放人质的问题很有关联，如果能解决人质问题，则地面行动可能就不那么紧迫。对记者询问教宗会不会接见人质的家属，帕罗林书记解释道，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而且已经受到意大利当局高层的接见，我们还未做出最后决定。前一天10月26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教宗通了电话，帕罗林书记没有做出任何声明，只说我不知道谈话的内容。关于10月22号教宗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通话，书记表示，我们认为美国在这个情况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教宗向拜登重申了圣座的立场，而且得到了聆听。因为据我所知，拜登担心可能出现升级，并希望事情不再恶化。此外，不会排除与其他国际领导人的接触，将根据情况的发展逐日进行评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讴歌赞颂他，传述他的奇功妙化，你们要以他的圣名而自豪。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时常向往瞻仰他的慈颜，你们要纪念他的奇事、他的神迹和他的判词。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上主所选的雅各伯的子孙，他是上主我们的天主，他的判断普及各地。愿寻求上主的人满心喜悦。圣咏104篇2到7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